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对弈、烹茶、听风、饮酒。风雅是南宋人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们的清致超乎今人所想。且听由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和华语之声联合出品的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通过 KK 直播和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上城区政协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门票，要请您听一场宋朝的音乐会。首先还是让我们欢迎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文体委员、上城区政协智囊团专家、上城区社区学院信息研究员徐月峰徐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又见面了。
又到了一个周二，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时刻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非常特殊，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场来自宋朝的音乐会。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徐老师，我们中国的音乐在进入宋朝之前是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其实整个音乐的发展是跟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人作为部落聚居以后，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劳动号子呀，在狩猎时候的一些相互交流的拟音的曲调啊，慢慢的呢就形成了很多带有音乐性的一些非常好的音乐创作。在远古的时期呢，像最早的时候，据说在原始部落，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形式呢更多的是一些模仿百兽的舞蹈，称之为百兽律舞。那还有呢，像我们整个华夏的建立者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呢，他就有自己的国乐叫做大夏。那像大夏这种呢，它其实更多的就偏向于我们后面所说的叫巫乐，它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宗教的色彩和神秘的色彩。
那么那个时候有哪些的乐器辅助人们来进行音乐表演呢？
像我们现在能找到最早的一个乐器就是来自于吹奏的乐器，据说最早的乐器是一只鹤骨的笛。后来呢，人们发明了陶器以后呢，就发现除了用鹤骨来做，我们用泥巴做出的埙，它其实也是有这种可以控制的音阶。慢慢的呢，各种各样的乐器就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当然要象征勇武啊，象征力量的当然还有鼓。像鼓乐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们的狩猎中间，它除了可以强大声势之外，它更多的还可以震撼猎物。
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个时候还有哪些流行的音乐样式呢？
音乐肯定跟舞蹈是分不开的，于是呢很多的时候就把它称之为叫乐舞。那乐舞呢，我们说因为是这个巫乐的所在嘛，它很多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优美的舞蹈，它是跳给祖先看，或者是跳给上苍的神来看。它这种祭祀的舞蹈呢，往往有很强的仪式感和装饰性。包括像我们现在祭祀孔子的时候，依然还会采用这种祭祀的方法。比如说像我们祭祀孔子的时候啊，大家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锦鸡的长翎所做的一种仪仗。那像这种呢，我们其实看很多的连续剧都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方说像我们看《芈月传》的时候，发现哎，芈月她在楚国的祭祀的舞蹈中间，她也在跳。他跳的时候就让大家的目光呢都能够聚焦到这些舞者的身上啊，就很吸引目光。所以像古代的话，你如果歌声妙曼，舞姿清幽，你其实是很能够展示一个人的特长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部电影讲的就是秦始皇和当时的乐圣高渐离的故事。高渐离他最后所做的这种国殇音乐就非常非常的浩大。高渐离他非常善于击筑，它其实就是一种弹拨乐器和打击乐的结合，弦乐和打击乐相结合，它会形成比较有力量的一种节拍，也会形成非常有共鸣的一种弦乐。我记得很清楚，像他们最后的这个秦国的音乐，其实最早来源于就是他们小时候自己所哼唱的儿歌，就是好像是两只小狗蒙肩骨头，就是这个乐曲到最后就是用整个中古 齐名的时候，然后演唱出来以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悲壮，就没有这种小时候的这种顽皮。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不同的乐器，然后不同的时刻，可能这个乐曲它就会赋予它不同的一些意义。那像这种礼仪用的音乐呢，其实更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统治阶级它所能够享受的一种特权，
也就是帝王和贵族才能够享有的。
像宋，它其实它的宫廷音乐并不繁华，它更多的是在文人阶层，大家都想玩一玩，所以人家说这个宋它实际是一个平民的时代。那像帝王的时代体现的最强大的，那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唐朝。
对，因为唐朝也是有一位皇帝特别擅长音律，所以让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唐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
对，像那个我们所知道的梨园这一词的由来，其实就是因为这位皇帝他专门建了这么一个歌舞的研究院，把这个研究院命名为梨园，于是呢他就成为了戏曲的鼻祖，他是唐玄宗。他这个人呢很有趣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基本上不大会说他叫唐玄宗，都叫他叫什么呢，唐明皇。
对，很多人都称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故事。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中间就有宋代人的一个插曲。我们知道宋真宗为什么叫他叫真呢？因为他是道教非常虔诚的信奉者。我们前面说过，宋真宗时期甚至给南宋人会因为道教的节日来专门放假。宋真宗他说他得到了天书的传授，他的天书来自于谁呢？就来自于赵玄朗。赵玄朗是他的祖先，非常古老的祖先，按照史书上记载，他认为这个祖先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天上为神了，于是呢他把这个神封为玉皇大帝。所以我们后来西游记里面的玉皇大帝其实是宋代的皇帝的祖先，在这个开始才有玉皇这个说法。
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玉皇大帝他姓赵。
对，而且还叫玄朗。玄朗按照我们现代的话来翻译非常的幽默，玄就是黑的意思，朗就是亮的意思，所以他的祖先是黑亮黑亮。很多人说那不是包拯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
对、所以呢到后代他把这个祖先称之为神了以后，他所有的东西全部要避讳。比方说唐玄宗，他就说你不能叫玄宗了，我们叫你叫明皇。所以从宋代宋真宗以后，我们才把唐玄宗重新叫作为唐明皇。
其实我们今天知道这位皇帝，除了了解他和杨贵妃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之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也是一位非常精通音律的皇帝。
他是属于能够设计、能够编导、能够创作诸般才艺为一身。我们现在还流传的古琴是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成体系流传的最最古老的乐器。那为了跟钢琴区别呢，所以我们把中国古代的琴呢称之为叫古琴。那像这个古琴呢就是文人的乐器，像三国的时候周瑜就是一个音乐高手，所以有一句话叫曲有误周郎顾，也就是说谁曲子弹错了，周瑜就会说哎，怎么错了，说明他非常精通音律。这样一路一路的传承下来以后，帝王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用这种高级的游戏来丰富自己的人生。
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能不能给大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一曲和唐朝有关的乐曲，能够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唐代的音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感。
音乐的流传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呢没有录音设备，口耳相传的这些呢，因为方言、因为乐器的不一样，甚至因为乐手的这个技巧的可能达不到，它中间会出现了很多的偏颇。于是呢，很多文人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记载它，像我们古琴就有简字谱音乐，还有公尺谱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这种音乐的形式，都是用文字来记载下来的。那么我们再去研究这种文字，去还原当时它在整个音乐上的设定。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古代的乐谱就相当于看一个编程的密码，我们通过这个密码然后再去还原它。那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古典的一些曲谱， 那么它很多都是怎么样呢？历代来摘抄出来的。那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听的一个，就是1983年的时候，李元华女士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女高音的歌唱家，她在83年的时候呢，根据中国古代的这个乐谱演唱了白居易的《忆江南》，大家可以听一听，这是我目前听过的最最典范和最最优美的唐朝时候的音乐。
我们来给大家听这一曲《忆江南》。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忆江南》。其实这个歌词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白居易的《忆江南》其实是这首诗啊来作为这个歌词的。那么他吟唱的方式是怎样去还原唐代时候的这样的一种风貌的呢？
这个呢，我们说最主要是根据古代的这种曲谱，像这个曲谱呢叫做《岁经词谱》。《岁经词谱》呢，它是清道光年间的一本书，作者呢是谢元怀。它大概有14卷，也就是说是一个古代音乐的一个百科全书。大概它有古代的词乐的乐谱有将近580阙左右。它既是一个乐谱，也是一个词谱。按照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的词就是古代的这种乐曲的歌词。其实我们的理由就是在这个岁经词谱中间去找的。那么这个词谱它来自于哪里呢？它其实是从宋代的整个的歌曲集中间给它拿过来的。它来自于叫《九宫大臣》。那《九宫大臣》这本书呢，其实是康熙年间有人摘抄和整理出来的。那么在康熙年间这个时候呢，大家还能够找到南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乐谱总集，它叫《乐府混成集》。这本书呢，其实我们说在周密的《齐东野语》中间是有提到这个的。它非常的浩大，它有多少卷呢？它大概有150多册。
但是用文字怎么去描述和我们距离比较久远的朝代，它的歌曲是怎么样演绎的呢？
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的曲谱啊，很魔幻，很多人都觉得，哎，这就像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密码。那么我们现在呢，像杭州有我们古琴流派非常重要的一个流传，也是我们中国古琴最早最早的一个流派的流传，也就是我们的浙派古琴。那浙派古琴呢，里面有很多的曲谱和很多的操作的一些规范。我给大家呢，从徐小英女士编的曲谱中间给大家找了一些谱子，然后我们先来看仙温操。仙温是什么意思呢？仙温其实就是古琴的一种调弦的方法。
其实特别想考考大家，这些字是否都认识？它其实不算是文字。
像上面那个叫做简字谱，然后它其实是把很多字组合在一起。那么像我们这个谱子呢，因为随着现代音乐的普及啊，大家会有简谱的版本，然后有汉字的版本。就比方说我们先看那个大间仙温哈，然后小间仙温，下面一个仙温操。那么像仙温操是很多人开始学古琴必须要先学的。那像大仙温，大仙温它其实就是来调弦用的。那么像我们看那个仙温操，它的曲调它叫重调， 是按照我们叫做就中央 C， 它的七根弦就是嗦啦哆来咪嗦啦，所以像这个弦呢，就是你不需要去弹，它的音就在这儿的。像第一个，它这个上面一个草字头，中间一个七，然后又有一个竖弯钩，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已经被难倒了。
对啊，这到底怎么去解读它呢？
它其实呢，这个字就代表了左手该怎么办，右手该怎么办。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左手的一些标志图和右手的一些标志图，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然后再一起来解密这个神秘的中国古代编程码。右手的方法呢，我们说最主要有八种，像 P 是什么意思呢？就大指向内弹。还有呢是抹，就是食指向内弹。勾是中指向内弹弦，其实就是按照我们就勾一个东西的这个样子。然后它还有打拖挑，挑是什么呢？往外拨。
它其实用是用这种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比如说我们手指去弹拨的方向。
对，所以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先温操的第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五，然后再一个竖弯钩，那说明这个应该是什么呢？是一个拨，是一个拨的动作。那么草字头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左手的示意。草字头就是散音，就是左手不按弦，只以右手弹弦。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音，左手不需要有任何动作，你只需要右手就行了。那么我们把先温操拿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按照刚才左右手的一个密码，可以让大家学习。比方说第一个它是草字头，那说明左手不需要弹，右手干什么呢？第七根弦中指往外
拨，
往外拨，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很多人说，哎，第二个我又被难住了。勾，勾说明什么呢？就中指往里，勾第几弦呢？勾第四弦，上面写着大九，大其实就是指用大拇指摁在哪里呢？摁在琴弦的第九个徽上，因为在古琴上面呢，它有很多的徽，最大的那个徽呢就是中间的七徽，依次的它会有不同的方向去排布。这个时候它把这个手指头啊摁在这个徽上，就会发出这个声音来。这两个声音其实是相同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弦乐中间的一种共振。这种共振呢是古代调音和调弦，也是我们现在调音和调弦非常重要的方法。钢琴我如何来校准，都必须要用这种音律的共振。像我们要跟音叉保持绝对音的平衡，那么也就是音叉敲起来以后，你这个弦能够振动，这个时候就证明你这个音准了。那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宋代的梦溪笔谈中间。
梦溪笔谈对这方面也是有记载的是吗？
对，它是可以记载成一种物理现象，也可以记载成一种趣味的小游戏。像沈括他自己还做过一个叫做指人的小游戏，他两张琴，然后他在不同的这个位置绑上小指人，他在另外一张琴上弹，弹这个音的时候，第二张琴上的小指人就会震动。
这就是这种共振原理。
对，就是这种共振原理。然后他用这种呢，让这个小指人跳了一场小舞蹈，这个也是他文人的一种意趣，他就把这种共振现象呢给他记载下来。
那么其实刚才我们通过这个先翁操，我们其实大概了解了到底古人是怎么样去记载就是我们这个音乐的传承的，其实很有意思。
像这种谱子呢，就基本上就是你要掌握了它的方法，你要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符号它所代表的含义。那像现在呢，我们说有很多东西为什么会失传呢？就是因为它是简字谱，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很详细的东西记下来。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像刚才那么一个拉，它的表述方法我们需要有一段话去表述，但是他们呢为了省事，就是用这么一个符号来表示。
但是去解读这个符号，如果是一个外行人，可能你百思不得其解。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音乐会失传的原因。甚至我们有一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面那个《笑傲江湖》的曲谱拿到令狐冲手上，另外的人还以为那是一本绝世的剑谱
武林秘籍。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特别想问徐老师，有一个乐器可以说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先秦啊、西汉等等都有，就是编钟。但编钟这个乐器为什么逐渐的也失传了呢？
编钟呢，它最重要的它是属于礼器， 它根据编钟的这个数量的不同，它其实是不同的人能够享受到的这一种祭祀之乐。一般来说，皇帝他可以享受四面编钟，那像王侯呢，三面，士大夫两面，像县令一面。那也就是说你普通人你是享受不到这个东西的。而且编钟呢，它的这个校准是非常难的，因为它铸造工艺中间它就必须要把它整个的一个钟的这个音准要给它铸造准，所以呢后来讲起来叫礼乐崩坏。什么概念呢？就是通过战乱以后，很多的这种技术技巧都失传了，还有很多就不符合这种特征的人，他们也有机会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于是呢他们就会对这个东西进行篡改啊，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加工啊，于是慢慢的作为祭祀礼仪和权威的代表就慢慢的消失了。而且呢像编钟这种乐器呢非常的浩大，如果要打造一部呢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于是呢渐渐的像这种比较单一的表现形式的乐器就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消失了。后来呢大家就喜欢那种能够随身携带，能够非常方便的就可以创作出音乐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像吹奏类的乐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整个中国最最经典的度量衡，也就是我们的长度，就是由音乐来定的。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说哎，我们现在的公制的米，它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元素色，用它的波长来定的，这样的话公制米就一米有多少长，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按照多少长度来计算这个米。那么在中国古代最最基本的一个计量单位叫做寸，寸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叫簧钟的一种吹奏乐器，它是一个圆管，它不是笛子，它是拿来校准用的。所以像我们现在呢就叫十二的校音律。据说宋代呢也很搞笑的，最早呢先定这个簧钟有多长，簧钟很多人呢说九寸，那么这个九寸怎么来的？是一位我们依然非常熟悉的皇帝，就是宋徽宗。宋徽宗说你们争来争去不要争了，我三只手指头的长度那就是一根簧钟的长度。所以我们说这个就跟古代的这个马很有意思，古代我们说一马有多长，大家也是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后来皇帝说不要争了，从我指尖到我的这个胸口的这个距离就是一马的距离。所以像这种就是属于什么呢？一言九鼎的人，他能够在人家纷争的时候犹豫不决的时候就能够拍板。像这个刚好人家呢又给他找到了理由了，那个时候刚好宋徽宗是24岁，是两个12岁，12岁呢在古代是吉数，于是大家就认为皇帝你真是天人合一，所以我们现在呢以你身上的这个长度呢来作为计算。
我觉得为了找这个解释也是煞费苦心。
对，所以一簧钟的距离就定下来了。我们说宋尺的长度跟明代的尺跟清代的尺其实都不一样，宋尺会显得特别的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三根手指头的长度基本上就可以到9寸了，而且他们9寸就是一尺，那么像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这个尺会很短。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演绎中间啊，所谓的8尺大汉9尺大汉，其实按照现在折算起来并没有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高。像8尺大汉原来人家说3尺1米对吧，然后那么8尺难道就2米6了，那太高了。但实际上按照这种折算下来以后大概它只有1米8，而且呢它这个调音啊其实它是根据不同的填充物在簧钟中间的位置能够得出不同的音高。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依然有人在使用这个原理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人用酒杯里面装水来演奏音乐，
然后用这个水装的不同的长
度
高度来去弹奏不同的音阶。
对，这个其实就是按照宋代的它这种定音的方法。它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装的就是鼠。
鼠也之前其实老师也给我们讲过。
对，像这种是古代的粮食作物，那么鼠呢因为它是天然形成的，它不是人工的，所以它有大有小。这个时候呢古代就会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会争到底是要多少大小的鼠可以放到这个簧钟中间去。所以这又造成了就后来呢就是有很多的音律啊，很多人很难把握。那么最后呢皇帝呢他就定下了这个规矩， 比方说按照这个属啊，它装到哪里出来的音，黄钟所对应的就是铃钟，铃钟就是拿黄钟的三分之二，那么三分之二以后呢再三等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三等分，就是后一个音是前一个音的三等分，但是呢倍数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它的两倍，也就是说是三分之四，但是呢三分之四的大小呢其实已经比前面的黄钟已经小了。为什么呢？它这个三又是取谁的呢？它是取铃钟的三，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三分之一其实是比较小的，那三分之二叠上去它又高一点，然后它再又取它的三分之二，那也就是说又小了，然后又是三分之四，它又会比原先的这个三分之四又会小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音它就会不断的变化。但是呢它中间呢为了让这个音又重新音阶又回去以后呢，它中间会有两个三分之四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大吕这个地方是第二个音阶，也就是说第二个六音开始的时候，那大吕呢比黄钟要略略的低一点点，但是它也是属于高音。所以我们会形容一个音乐非常的堂皇，非常的雄壮，我们会用一个成语去形容它，就叫黄钟大吕，就表示堂堂之音。那这种音其实就是在古代的这个十二音阶中间是属于非常高的音，而且呢一个是首音，一个是转折音，都是高音。所以按照这个来讲呢，就是这个人能听这个音乐的他的位置就很高，是属于比方说贵族阶层啊，统治阶层啊等等等等。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当时间迈入到宋朝之后，其实这种音乐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仅是皇宫内院当中皇帝和贵族所享有的音乐了，它开始逐渐变得平民化，包括也出现了市民音乐等等。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宋代的音乐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又有哪些的表现形式呢？
像宋代的音乐其实最早还是从文人阶层开始流传起来的。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宋代的宫廷它其实因为皇帝他更多的信奉的是道教，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的古乐啊，它拥有这种道教音乐的色彩，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丝竹弦乐，或者叫丝竹之音，也就是说它是用丝弦可以拉的。比方说像古琴是丝弦的，再像扬琴也是丝弦的，像二胡也是丝弦的，像琵琶这些都是丝弦的。那么还有的就是吹奏的，它是称之为叫竹，也就是说箫啊笛啊这些采用竹子来打造的这种乐器，它就是要做竹，所以我们说叫丝竹之音。那通过这个音乐呢，通常都能够得到非常清亮的一些乐曲。那么像这种乐曲呢，会显得就是非常的灵动，就好像有很多的仙女她随着乐声妙曼的起舞，或者说呢感觉像一个神仙在祥云中间恣意的随着这个气流。
我感觉大家听了徐老师的描述应该是充满了好奇心，
所以呢我们前面其实也给大家曾经尝试过一个石狐仙的一个音乐，那我们今天也再来听一听这个石狐仙。那么这个石狐仙的这个音乐呢，我们说是范成大，因为范成大号石狐，所以是他生日的时候，当时宋代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叫江铁为他专门创作的这个祝寿的音乐，所以我们听起来呢会觉得非常的堂皇和悠扬，大家可以静静的聆听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石狐仙，大家可以从这首乐曲当中感受宋代音乐到底是怎样的风格。 我们在之前说到这个宋代词人的时候，也给大家放过这首《石狐仙》。其实刚刚老师介绍了背景，它是为了祝寿所创作的一首乐曲，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它里面的这种气氛非常的浓郁。
像这种呢，就是属于群乐演奏的一种祝寿音乐。那么像这种乐曲，它能够所呈现的一种场景，我们拿傅伯兴先生的一张那个画作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和分享。当时呢，我们说可能能够出现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有人在这个庭前舞蹈古乐，像这种笙、唢呐、琵琶、响板，然后各种各样的音乐，它都会同步的呈现出来。
对，所以这就是宋代的乐队。
对，宋代的乐队，然后还有宋代的舞蹈队，增加了寿宴的气氛。那么像这种呢，是属于不需要人声来演奏的大型的这个乐舞的现场。但是呢，宋人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诗言志，词于心。他们如何来体现自己的生活幸福感？写歌词。所以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的叫词牌名，他们写的词往往都是适合来演唱的。那么这种词怎么唱，可能好多人都很好奇。
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老师，我们今天都说啊，就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不同的音乐，这个我们叫它流行音乐。
对，
那么当时的这些宋词，他们也算是宋代时期的流行音乐吗？
对，因为像我们杭州有一句话叫做井畔歌柳词，什么意思呢？只要有水井的地方，那么肯定有人会来打水。通常来说呢，来打水啊、洗衣服啊、洗菜呀、这些都是家里的劳动妇女，他们呢在这个井水边就会相互交流，会一起唱唱歌，一起交流一下对于词的一种感受。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老百姓他们也很喜欢文人的流行的音乐形式，于是呢我们说才会有这个井畔歌柳词的这种说法啊。只要杭州有井，就有讨论文艺的地方。那杭州的井有多少呢？据说杭州啊有几千口的水井，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文艺小团队，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的讨论和相互的交流。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市井生活吗？
对对对，这就是市井生活。所以呢，比较准确的或者说比较范本的一些演奏，就是需要有比较正规的场所。这种场所呢，在我们宋代称之为叫瓦肆。瓦肆呢，它是一种娱乐的一种集散地。瓦肆里面呢，它最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一些场景。一种叫做勾栏，勾栏呢其实就相当于框定范围的一种演奏场所。瓦肆呢更多的是相当于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演出场地，然后头上呢会有这个瓦棚，那这样的话演奏者呢他不会淋到雨，欣赏者他也不会淋到雨，仅此而已。那他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是不做分割的。一般来说像这种诗词唱和啊，或者招待朋友啊，他们文人呢相对来说收入比较高，他们就会在勾栏中间来进行招待。
老师，我其实还看到了几个这个演出场所我比较不太能理解，比如说它有茶馆。
对，像茶馆的这种呢，基本上演奏这种诗词相和的比较少，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相当于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来，然后它这个商家他会做的一些定制的演出，就比方说会请人过来弹琵琶呀，或者请人过来来唱一个小话剧啊，或者说请人过来进行一些杂耍的表演啊，或者滑稽剧的一种表演。那么如果是文人直接跟这种相当于我们说这些歌女啊一起来进行相互唱和的这种，通常都在勾栏之中。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版本是什么呢？就是文人和歌女他们一起来创作，一起来演唱。那么他会按照歌女或者乐队熟知的一些乐曲的形式来进行填词，于是呢我们说就有了很多著名的词牌名。所以这个呢其实相当于是他为了跟乐队进行合拍，他要进行一个范式的创作。我们这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叫做醉吟商小品，这个呢它是词调的歌曲加了人声的演唱，而且是男女声的叠唱和混唱，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醉吟商小品。 其实我们在听这首音乐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和我们之前听过的乐曲的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现在听的呢，就是《醉吟觞小品》。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古代的乐曲还是今天的乐曲，那么如果说你要想在当时成为一首流行乐，那么一定要具备四个字，就是朗朗上口。
我们说一个文人，他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在贯彻这种音乐的基因。因为在整个学问的过程中间，像宋词，我们说它有吟和诵，那么像诵基本上是属于朗诵，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现在这种朗诵方法抑扬顿挫。这样的话他们要读书，比如说他上学要上一天，那他下来以后嗓子要吃不消的，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种非常婉转的，能够有这种节律的声音，然后去控制这种他朗读的语调，尽量让这个语调呢能够比较平，但是呢中间又会有变化，所以这种呢就是一种诵，它要体现这个词的情绪，它可能就会用中间的这个入声，我们说就阴阳赏去嘛，然后这个入声去做分割。为了方便大家体验，我们拿了一首苏东坡先生的诗，然后我们通过吟和诵。
那么当时比如说作为宋代的词人，当他写完了一首词之后，他是也要把相应的曲给谱出来吗？
他不用谱曲，但是他要会吟，他要让自己的声音是符合这种音律变化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遇到厉害的乐手，他就会根据这个词牌为你谱上这种音乐。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醉吟觞小品》，我们说跟前面《石狐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他乐曲一出来就感觉非常的清幽，就像月光下面有情人在相会，为他下面的这个男女生的合唱和这个重唱就奠定了基础。然后另外呢它叫醉吟觞小品，那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属于这种休闲的时候，放纵自己的时候，他又希望他自己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能够表述自己的内心，来抒发自己的情绪。我们选了苏东坡先生的《望湖楼醉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很杭州的一首诗了，望湖楼就现在还依然在我们的西湖畔。那我们选了不同流派的吟诵，我们会发现浙江调它更加的悠扬，更加的符合音乐性。所以我们先来听一听宋徐建顺先生的苏轼的 望湖楼最苏的宋，也就是说它是有入声的这个切分音的。
我们先听一下宋这个版本。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条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所以这就是宋，它是带有情绪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徐建顺先生他如何来吟这一首《望湖楼醉书》呢？
对，这其实跟我们今天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们来听一下。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条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同样是这首《望湖楼醉书》，用我们戴君仁先生的《浙江吟咏调》，然后我们可以听出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戴君仁先生呢，是我们民国时候浙江非常著名的一位国学大师。后来呢，他是到了台湾，然后他是在台湾去世的。那他一直呢，是把我们浙江的这种对于宋词的吟诵保留下来。那么我们来听听看戴君仁先生他留下来的吟诵调。
我们来听一下浙江的吟诵调和之前我们听的有什么不同之处。
七绝，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条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所以这种吴侬软语的感觉就出来了。
对，它的调是非常的扬起来的感觉。
像这种听着依稀会有粤剧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地方戏的这种感觉，
还有那么一点意犹未尽。
对，所以像这种就是不同的人，他对于创作的这首乐曲他有自己的理解，但是呢，他会按照一种非常巧妙的符合自身审美情趣的一种方式去表现它，然后慢慢的呢，就会形成我们说宋词百花齐放，然后各种各样的词牌，然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风貌。那么像宋代的音乐，我们说有很多很多很多呢，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会唱出来是什么感觉。那有一些呢，就属于宋代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创作出来非常著名的一些乐曲，就有点像有些呢是属于流行歌曲，有人声的；有些呢是喜庆的歌曲，还有一些呢是经典的曲目，像姜帖，它现在还留在我们人间的，它有一本书叫《白石道人歌》。它记载了很多很多的情歌，在这个《白石道人歌》里面呢，最最著名的是什么呢？就是《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它是纪念这个蔡文姬从北方回来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比较悲怆，但是呢又满含着一些激情的对于回家的一种热切的期望，又有跟在北方的自己的子女离别，又感叹自己的身世的漂泊。他的情绪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呢是琴曲中的名曲，所以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完全跟前面石狐仙不一样的一种情绪，它更多的是一种哀伤的情绪的表达。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胡笳十八拍》。
Thank you. 人兮，是我逢此时。刚过日虚，夕道路归，迷途流亡兮，故哀悲。晨蔽夜兮，胡虏声。
听到的呢就是胡笳十八拍第一拍，那么其实能够明显听出跟之前我们放的宋代乐曲当中它所传递的情绪，包括整体的这个传递出来的感觉都是很不一样的，它有一种很浓郁的哀愁的情绪在里面。
这就是姜帖的特点，一生填词的大曲家。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我们刚才所给大家播放的这首胡笳十八拍之外，还有哪一些比较知名的乐曲呢？
像著名的乐曲呢，基本上都是跟很多的词调会有关系的，就比如说像古琴中间有我们浙江的温州人郭楚望，他呢一生没有入仕，但是呢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官员家里的亲客，他非常善于弹古琴，他的恩主呢姓王，比较喜欢这个古琴，那么请郭楚望到他家里就作为家里供养的亲客。但是郭楚望呢在王室的这个大官家里呢，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琴谱，这就相当于让他一下子啊就打开了对于古琴的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后来呢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后，就开始寄情山水，他就到各个地方去周游去游历，慢慢的呢他就在旅行中间感悟到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些灵感。像他在衡山，也就是在九嶷山，他就根据当时潇湘之景创作出了叫潇湘水云。潇湘水云呢现在啊依然是我们南宋的古琴演奏者非常重要的演奏的乐曲，我们呢到时候给大家选取我们这派著名的这个琴家所演奏的，这个呢稍后再说哈。另外呢比方说像这个扬州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南方呢还有叫越九歌，是我们当时南宋到了南方以后，高宗皇帝呢他学习他爸爸宋徽宗的很多的艺术基因啊，像他的皇后也就是吴皇后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人。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给大家讲到南宋的皇后的时候也专门讲到过，
对，
他其实对于这个琴棋书画都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就是喜欢这种当年楚国留下来的很多的老歌，就比方说像越九歌里面的这种地顺楚调，像这种呢就是古代的礼仪音乐祭祀音乐，非常的好听。另外呢还有像玉梅令，是范成大，范成大我们知道他是属于富贵宰相，后来他自己退休了以后呢又注重田园之乐，最后是安享晚年。像这种非常豁达的宰相，那么他在政坛上的时候很有作为，那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刚好又是属于整个南宋最最平安和富足的年代，他那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留下来。 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像我们非常著名的辛弃疾啊、陆游啊，他们所流传下来的很多，比方说像扬州慢啊，这些乐曲其实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些乐曲。另外呢，据说还有像秦王破阵乐，是唐朝的时候流传下来的，据说是李世民亲自动手谱写的。
这个我们今天再来听这个传说，可能我们就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传世的故事来听了。
对，像这些呢，我们说其实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些音乐作品。
在您看来，什么样的音乐作品能够穿越千年，依旧还能够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够存在，还能够流传？
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到纳西族的聚居地丽江，你会听到纳西古乐。纳西古乐像它的这个白沙戏乐的套曲，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宋末元初的时候的一种音乐。那么像这种音乐其实是非常有当时的这种特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听纳西古乐听的时候也会有这种道教音乐的一种味道。但是他的这种音乐呢，在流派中间它是属于白沙戏乐。戏乐是什么意思呢？它不会有大量的钟鼓这种乐器在里边。像我们刚才胡笳十八拍一开始就有钟音，那像这种编钟的声音，或者说这种钹的声音、挠的声音，它慢慢的加进来以后，它就会有那种苍凉感，就会有那种历史的深邃感。所以像那个纳西古乐呢，虽然称之为古乐，它其实更多的还是戏乐，就是属于比较娱乐或者说大家来进行祭祀用的一些音乐，而不是表现这种个人情绪的。
我是觉得是不是就是可能比较有故事性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品比较容易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名人效应。就像我们说的井畔歌柳词，柳永的，然后大家都会唱，就像我们现在谁的金曲是吧，万人传唱。当然还有一些是叙事性的，但这首乐曲呢，有人说它是元代的，也有人说它是宋代，有人说叫宋末元初。这首乐曲呢是一首琵琶曲，它这个乐曲非常的神奇，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海清拿天鹅。
你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有点，
对，它讲的是这
个
海东青然后再抓天鹅的故事。为什么会把它归到元呢？因为这个生活比较符合这种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但是呢，它对于琵琶技艺的这种精美精细，类似于像我们前面说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像这种琵琶的声音非常的清脆啊，然后而且情绪把握的非常的好，大家能够在这个乐曲中间，就刚才你说的，听到了故事性。像这种呢，又很符合宋代音乐的特点。然后很多人就说，这首乐曲我们只能是叫做宋元音乐。那它也是这种单奏曲的非常重要的典范。那么说到琵琶，其实它比较适合游吟诗人或者流浪诗人的一种演奏。比如说像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过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琵琶手，他叫汪元亮，他的琵琶技艺高超到元忽必烈他作为大汗，他都会说来我的御前演奏，我想听一听你这个传闻天下的琵琶曲。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大汗面前演奏了故国的曲目。他在弹了一半的时候黯然神伤，居然就哭了。哭了以后呢，忽必烈呢被他的音乐所感动，居然也没发火，他说我深有同感。那么先生，你还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有什么愿望吗？我能帮你实现一下吗？汪元亮他居然提了一个要求，让我们现在来想也是非常的大胆的要求。他说我想见见文天祥。为什么呢？因为文天祥当时我们说南宋临安城最后围城的时候是他去谈判的，他去谈判了以后就被抓了，后来呢几次奔波逃离又被抓，逃离又被抓。南宋的崖山之变以后，我们说文天祥其实都还没去世，他被关在元的大都。汪元亮呢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拜望一下文天祥，那么最后呢忽必烈就同意了。所以他到狱中去探望文天祥的时候也很感慨，他也给文天祥演奏了琵琶曲，然后文天祥呢就把自己写的诗歌请他带出来，就是那个著名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这个千古名诗啊，是我们的琵琶手从狱中带出来的，这也为这首诗啊增添了很多的传奇的色彩，也让我们对于琵琶这个乐器充满了一种向往。现在啊，在民乐中间，琵琶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乐器，它可以独奏， 他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奏，他既可以做主角，然后他也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背景的声音。
所以我不禁在想，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开一场宋朝的音乐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盛况？因为它的音乐种类、音乐形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包罗万象，什么样的都有，有适合比如说文人喜欢的、市民阶层喜欢的，包括也有就是当时的一些宫廷乐曲等等，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景象。
对，所以我们刚才聊了像宋代的词乐，还有呢像宋代的散乐，还有简单的跟大家说了说说唱音乐，就是我们的诸宫调啊这种。那当然宋代从宋画中间看，它其实还有像杂剧，它其实已经有戏剧的表演，会把舞蹈啊这种妆容啊表情啊动作呀都糅合到他的这个乐曲中间，在诸宫调的基础上面他又更进一步了，
包括还有我们南方的南戏。
对，南戏它其实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戏曲音乐啊。那南戏呢也是属于我们浙江人的，是我们温州地区所流行的一种乐曲的形式啊，戏剧的形式。
是的，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戏剧，我们浙江有很多的地方戏，比方说像婺剧，它就是流传于金华地区的这种乐器，他们演戏的时候进来的鼓乐，包括这种响板，包括这种节奏乐器，其实都是由古代像宋啊元啊它这种戏剧音乐非常重要的基因在里面的。
那所以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讲一讲宋代的民间音乐到底都有哪些的种类，包括也会给大家听到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那么我们今天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既然说今天要给大家开一场来自于宋朝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今天结尾的时候还是要送给大家一首和宋有关的歌曲。那么老师您觉得我们选择哪一首作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尾更合适呢？
很多人呢他就希望啊能够听到著名的这些人物的乐曲，那么我们请大家听一听辛弃疾的破阵子。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用一首破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还要继续和大家分享来自宋代的这场特别的音乐会。
再见。